他的法名啊，他的法会啊，法名啊，他们称作秩序，就是五蕴大师了啊，大家也都懂得了啊。他终于的著作了《弥陀要诀》，还有《梵网合作》啊，有七卷啊，啊，还有其他啦，像《毗尼释义之集要》啊，有十七卷，啊，还有许多的著作啦。当然，目前我们应有这个啊，把它啊收集成五蕴大师的全集，里头著作好多种，对不对？啊，这个五蕴大师我们都清楚的。啊，这个什么叫做树呢？树就是主树的意思，啊，就是有所根据，啊，不是他自己所创作的，他的这种意义就是有所根据的，把它叙述出来，这个叫做这个树。好，我们简单将这个四论者已经释过了，接着我们再看甲二解文，甲二正是解释到本文了，解文呢，啊，分成三科，解文分成三科，以一就是以颂摄要，啊，以颂摄要，以二就是别是八门，以三就是以颂总结，啊，以颂总结，啊，我们就看着首发的这一章本文，啊，首发的这一章本文。那么在这个这个甲初当中，甲初当中它又分成两科，啊，甲初当中分成两科，就是初呢诵八门二义，啊，它所标的这个甲乙丙丁啊，跟我们的所列的科判的不太一样哈，啊，这个在这边呢说明一下，啊，说明一下。那么它是甲初当中就分成两科啦，啊，初诵八门二义，我们是属于它是属于这个乙一啦，诵八门二义，我们已经把它列成丙一啦，诵八门二义啦，啊，然后第二就是名色诸要义，现在乙初就是诵八门二义，诵八门二义。那么诵八门二义的文是什么呢？哎，本文就是能力与能破，即是为五他，限量与比量，即是为自物。好，我们解释这一段，解释这一段，我们列有这个讲表，列有讲表，请看附表第三，附表第三。诵八门二义啊，诵八门二义。那么啊，所列的这个科判的名称为什么不同呢？啊，这个是这样子的，这个在这一本啊，我是依照这一本啊，按次序上的里头，它没有标出科来，没有标出甲乙丙丁来，所以我另外列。那么啊，现在这个呢，它是有标出来的啊，我没有看到这个，是看到这一本，所以自己列出来它的这个科文的次第啊，甲乙丙丁的次第啊就有不同啊，原因是这样子，就是依照这个列啊，就会多跟它一样了哈，啊，那么这个说明一下就啊可以的。接着我们看着本文了啊。啊，看着这个表，附表第三，八门二物，啊，二物也就是八门二义啦，二物吧，啊，那么，啊，能力能破，势力势破，这个属于五他，限量比量，视线视皮，这个属于自物啊，属于自物，这个上文就是属于能力与能破。即是为物他，限量与比量，即是为自物。好，我们看着啊，这个本文的解释，看着本文的解释，这个一真能力，第一就是属于真能力，第二真能破，第三是能力，第四是能破，此四门 令他得悟总因他意啊，使令他人能够悟这个真理，所以叫做他意啊，对他有利益啦。第五种增限量，第六种增比量，第七是限量，第八是比量。此四门令智得悟，总名智义啊。这四门使令自己能够悟入于这个正理，所以就叫做智义啊，自己利益自己啊。另外故曰啊，所以说了八门二义也。八门有两种的意义，以上不是列出八门来吗？他能够自悟悟他，所以有这个两种的利益。此是一论纲中，这是这一部论的这个纲领宗旨所在啊，非常要紧的。下文自释，下文自己会一一的详细解释，不必翻回，所以在这里就不必啊做繁多的一种解释。若啊，接着我们看这个新发的这一章了。啊，刚好啊，时间赶得上。若欲预知，假如想要预先知道呢，怎么样？略成梗概，我们还是大略的啦，来叙述它一个大概。真能力，什么叫做真能力？为三知无过，可以显证开悟他人。啊，真能力就是说，中因欲三知没有过患。可以显示出这个真理，开悟他人，使他人能够开悟啊，这个就是属于真能力，真能力啊。换句话说了啊，就是三知啊，一点过患也没有，也就是说三十三种过患，任何一种过患都患不到，都没有患到，这个啊就可以显示出真理，能够开悟他人，这个叫做真能力。什么叫做真能破呢？就是说为出他过失，可以吹水开小啊，吹水开小问草，那么能够讲出他人的过失来，那么也就可以吹败这个啊邪知邪见的，能够啊开小问草，能够啊开始小欲啊，这个发问之人，有问题之人啊，这个属于真能破。那么真能破也就是说，这个利的这一方面，利的这一方面，他终因于三知，或有过错，或者有缺陷。那么破扯这一方面啊，对方呢，他能够显示出他的这个错误来，或者建立这个另外一个比量来破斥他，或者显示出他的这个过患来破斥他，这个叫做真能破，叫做真能破。好，接着是能力，什么叫做是能力呢？为虽欲生量，三知待过。不足小他啊，好，这个是能力啊，这个就是说虽欲生量，就是力者这一方面呢、啊、力者这一方面，当然虽然想要生收出这个比量来，可是终因欲三知呢，带有过错，不足以开小他人啊，所以叫做是能力啊。换句话说，就是说终因欲这个啊，互缺一知，有所缺陷，还有三十三过啊，随着身体一种过患，都叫做是能力，都叫做是能力。接着，是能破，什么叫做是能破呢？为虽欲刺他，虽欲刺他，望出彼过，彼时无过啊，这个就是说了。虽然想要破斥他人，可是希望了啊，讲出他人的过错， 即使对方并没有过错，所以就叫做四能破啦，啊，四能破，啊，那么这个就是说，立者，立论的人他没有过错，我们呢，对方啊，就是虚妄指责对方，啊，虚妄的指责他，反而自己呢，指责的人自己呢，啊，陷于这个过错之中，所以叫做四能破。接着真现量，什么叫做真现量？为无分别智了法之相。这个呢我们前面了啊，讲八识规矩上大家也都讲过的啊，无分别智啊，那么能够了法啊之相，无分别智好像怎么样了啊？好像呢我们忍了啊，闭目对境界无所分别吧啊的这种情形。那么能够了法自相，也就是说不带名缘种业啊，这个第一刹那我们的这个五根对着境界啦，升起啊五识的这个时候，第一刹那啊对着境界不升起名缘种业的这种分别啊，直接能够逼迫境之自体啊，了之法的这种自相。逼附净的字体，清正字体，这个就是属于真现量，真现量。好，那么这个就是说了，也就是这种呢，就是不假借推度啦，以我们的虚妄分别这样子去推度啊，这种情形好像灯呢照这个物品，直接可以采取这个境界，不起生起名缘种业。哦，这个叫做真现量。真比量是什么？真比量就是说界相观义有正自身，界相借着我们已知的这个现象啊，这种啊物象呢，借着这个已知的这个物象而来观察它，比知它，推动它的这个义理，有这种正确的智慧产生出来，这个就叫做真比量，真比量啊。那么这个也就是比照前面的中阴律，它三知也没有缺陷，不犯啊三十三种过错，也不犯任何一种过错，这个也都是属于真比量啊，真比量。什么叫做四现量呢？四现量就是说，为有分别智于意义专。什么叫做这个于意义专呢？有分别智，这个就是说了啊，已经假借推度了啊，不是直接照镜的一种情形，要假借第六意识去思量不动。计较种类，计较名言，它是什么名称？什么啊？这个怎么说？它的这个是属于哪一类的？像这啊，这个花，它是属于哪一类的？它叫做什么花？种种，以我们的意识去啊，思量捕捉啊，思量捕捉，这个叫有分别智于意义转。什么叫做于意义转呢？就是对正确的义理。啊，有不同的这种理解啊，最正确的义理有不同的这个理解啊，这个属于四现量。四比量是什么呢？为虚妄分别不能正觉啊，四比量就是虚妄啊，升起分别来不能够正确的理解，这个属于四比量啊。换句话说，假如就这三支来讲。中阴律三支互相有缺陷，而且带有过犯啊，所讲出的话有过错，这个就是属于四比量，四比量。好，接着他就发做一个问题了啊，发问了啊，问曰啊，他就问：真立真破可以悟他，是立是破云何悟他呢？真立啊，真破可以开悟他人。那么是立是破，这个是错掉了啊，怎么能够开悟他人呢？好，接着再问：真现真比可以自悟，真现量真比量可以自悟啦啊， 而视线是比云和之物的，视线量是比量，这个是错的啦，怎么能够猜不自己啊？那么答曰，他就回答说了，是真是要，四种真的，真线量、真比量、真能力、真能破，这四种是要啊。是事是定，是事哪四种呢？啊，是能力，是能破，这个是限量，是比量，啊，是事是病，它是属于病相。若不治病，便不是药。假如我们不了知这个病呢，我们就不认识这个药。我们要先认识这个病啊，进一步啊，才以这个药方来对治。是故八门一虚变，是则能力能破，增现增比，皆号一名。好，所以我们八门一一门都必须要辨别啊。因此之过，这个能力能破，还有这个增现增比，都叫做因名，都叫做因名。自悟悟他，皆名为路，能够自己开悟啊，这个正理令他人能够开悟这个真理，都叫做路啊，都叫做路于这个真理。事事即手破，是行手立手宽手显即真理也。那么事事以及手破的，它是属于啊这个谁知谁见，也就是属于谁法。那么手立手建立手观照手显示的，就是属于真理，就是属于真理。那么这一段就是简单的解释八门二义啊，八门二义来啊，我们也就讲到这啊，讲到这，下篇我们什么意思呢？好，这个这首颂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能力与能破，即是为物他，即是这个事就是是能力是能破，这个叫做即是。就是真能力与真能破，即是能力是能破为物他，这样的意思，这个叫做是啊。是他就没有将能力能破讲出来，用这个是就来代表了。下边呢，限量与比量，即是为自物，限量啊，真限量跟真比量，即是是限量是比量为啊，只是属于自物的情形。将这个上文啊消失过了啊，下篇好，接着我们来请这个啊，净信师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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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因明入正理论啊，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掀开我们所发的这个本质啊，第五页，如是啊，就是以二啊名色诸要义啊，如是种色诸论要义。那么啊，我们前面的科判表示列丙二啊，这里是以二啊，那么是首列的这个次第有不同，那么其实是一样的。名色诸要义，名就是说色诸论的重要的义理啊，这个叫名色诸要义。如是种色诸论要义，这个如是就是指这个颂所收的，上头这个颂所收的啊，种色。龙种的收摄，也就是以略而来贯摄，以略略文而贯摄多义的意思。 诸论，诸论就是古今所赐的一切因缘啊，这个属于诸论要义，这个重要的意义。好，接着我们看这本文，为此八门二义，不为摄此一论，只以总摄诸论要义。盖论义虽多，见章总不出破例二门，会理总不出全十二次，利益总不出自他二物也。那么也请看我们的补充讲表啊，附表第四啊，附表第四这边啊有提到摄诸要义。摄诸要义就是说这个八门真能力等八门有两种的利益，就是自物物他啊，这两种的利益，不为不单单收摄我们这一部论啊，其实他已经隆重的收摄一切论点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个论点的意义虽然很多，可是建章他建立章段总不出，总不超出这个破立这两门啊，会理总不出全十二次，会气会真理总不超出全十二次。全次是什么呢？就是属于一切次到总次，这属于全次。那么十次呢，就是一切总次啊，所以总不超出这个全十二次。一切次就是属于二乘人之智慧啊，这个道种次就是属于菩萨的智慧，一切种次就是属于佛的智慧。利益总不出自他二物也，而所他的利益呢，总超不出自他两种物的情的这个缘故啊，就自物他物吧。好，这个讲过了之后，接着我们再看下边啊，甲二啊，虽彼是八门为妻，彼是八门为妻。那么我们的前面的科判是属于乙二啊，彼是八门为妻。初真能力门，二是能力门，三真限量真比量二门，四是限量门，五是比量门，六真能破门，七是能破门。问曰：此是八门，何故为何故啊？这个与宋宗次第不同。接着要看第六页啊，不然不要看错了啊。何故与宋宗次第不同？答曰：宋曰二义，以列八门，是取文片。此是八门，已在隋文录冠，已成自立，利他恶意，何查？由真能力，以生正邪；由是能力，以防谬邪。即成入正，得真限量，即真比量，即是根本获得二次也。由正二次，方知是现是彼之为，是故真得二次，方能破例令他得悟。若是现是彼有所言说，但成是破是例而已，可不胜哉。好，这个就是别是八门为七，个别个别解释八门，把它分成七科。最初一科就是真能力门，第二是能力门，第三就是真限量真比量二门，把它合起来，所以八门就变成七了。四是限量门，第五是比量门，第六真能破门，第七是能破门。好，问曰，下边有一个问题说，此是八门，何故与宋宗的次第不同？这里所解释的八门为什么缘故？
跟前面颂文当中所列的次第不同呢。前面颂文的次第是怎么样呢？啊，就是第一真能力，二真能破，三是能力，四是能破，五真限量，六真比量，七是限量，八是比量。所以跟现在的这个次第不同啊，是吧？答曰，他就回答啊，宋曰二义以列八门。这个前面的宋文是就着自他二物这两种的利益来列出八门，是取文变，这是取啊这个采取他的这个文理比较方便，此是八门。而这里所解释的八门，意在随文入观，它的用意就在随着这个论的文字而能够入观啊，能够起观照，以成自利益他二义，而来成就自利利他两种的利益。为什么可以成就自利利他两种的利益呢？啊，有真能力，以身正确，有这个真能力这一门，可以升起正确的理解，有事能力以防谬解，有事能力这一门可以防范我们错谬的理解，解成入正得真善良起真比量，我们理解成就而能够入正这个真理，就可以得到真善良以及真比量。那么真善量真比量也就是证他这个根本佛陀二字，由真善量所证他的是属于根本字，真比量而是属于佛陀字。由证二字方知是现是彼之为，由于证他这个根本佛陀两字，才晓得我们是现是彼的这一种虚伪不真实，是故真得二字。所以我们真正能够得到根本获得两种智慧，方能破例令他得悟，才能够这个破例使他人这个能够了悟哪一种是真的，哪一种是虚伪的。若是现世彼有所言言说，但成是破是义而已。假如是属于视现量而视彼量，凡是有所言说是属于视现视彼的话，只成就这个是能破是能力而已，这个是不正确的，可不胜哉。我们可以不好谨慎吗？好，这段文小事过了，接着下篇就比是八门为七，就是最初了真能力门。真能力门分成三科，最初就是标，第二就是属于事，第三就是者。现在属于最初标这一科。此中中等多元名为能力，由中因欲多元开始诸有问杂，为了义故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就是说看一下他的这一段文他就是消失的很好了。所以此中就是此门中，中等就是中音域等就是等于音域此门当中中音域等多言就是多种的语言名为能力，就叫做能力。为什么缘故呢？由此中音域多种的语言，由于这个中音域这个三支比量都从那语言则能他就能够开导指示凡是有所发问的人他所不了解还没有了解的这个义理的缘故所以叫做开始诸有问草为了义故。好，那么以上所讲的这个我们先问问同学一下有没有清楚了。好，这个请海会士。好，前面的真能力门分成三科，最初一科就是标，现在呢就讲到这个事解释
那么解释这一课又分成三小科，初是中，二是因，三是欲。最初就是解释中这一科，第二解释因，第三科就是解释欲，解释譬喻。现在最初这一科解释中，那么此中中朝为集成有法，集成能得，此得性故，随自乐，随自乐为所成立性，是名为中。如有成立，生死无常。好，我们要讲这段文啊，这个消失也不好消失。那么啊，必得要怎么样呢？我们的个别的急迫，要个别急迫法。怎么个别急迫法啊？请看上我们补充讲表首发的补充讲表第几章了啊？这个啊。把这个第五章翻开来，第五章翻开来，先讲讲这个，附表第五，附表第五，我们先说明附表第五，这个三支，这个三支比量，三支比量是什么呢？中因欲，中之因之欲之，我们先解释中这一支啊，因为这里就是属于解释中嘛。中呢，中之它的这个表呢，有这个中题，中题下边有两个中医，前面的中医就是主语，后边那个中医就是属于术语。前面的主语呢，有几个名称，也称作有法，称作守备，称作自信，称作虔诚。后边的中医称作法，称作能得，称作痴得，称作护城。那么前面的中医合起来就是属于集成有法，有法益胜，后边的中医合起来集成能给，就是能给益胜。好，那么我们解释这个表怎么解释法，我们先解释什么叫做虔诚，什么叫做护城。好，那么为了解释这个表，我们今天又列有这个表，请翻开第六章的这个讲表，补充讲表。补充讲表就是解释前程等八，前程等八就是前程后程这个自信慈悲守别能别有法法这样子那么我们看一下，先解释前程，什么叫做前程。这个橙就是橙色的意思，也就是橙白的意思就是橙树出来了你所要讲的理由把它橙树出来，橙就是橙白橙色的意思，安在句子的前面那么前程就是属于安在句子的前面，这个是属于主语，主语如这发好像这个这发，这话这个是属于主语吗？然后后程是什么呢？就是属于术语，它是安在句子的后面像这个很美丽这话很美丽，这话就是属于前程，很美丽就是属于后程，也就一个是主语，这话是属于主语，那么很美丽是属于后程，这样子是属于术语前程后程我们解释过了，接着解释什么呢？有法跟法，什么叫做有法，什么叫做法。好，我们要解释有法跟法，通常法呢有两种的意义，第一种就是能持自体，第二鬼身他贼就是能持自体，能够直指他的这个自体，他的这个个体了那么他的这个体呢，使他不坏不善坏，能够持持使他不善坏，这个也能持自体。比如这个扶持这个扶持呢，它是一法，它也是一种法嘛。那么它之所以称为法，这个扶持它有一种力量，能够持持他的这个个体，
他自己的体质，他自己的体质使他不丧失啊，在一个局限的空间时间之内使他不暂时不丧失了，这样子啊，是属于第一个意义，能持自体。第二种鬼生他者，这个夫子有一种鬼犯，能够升起有情众生对他的理解啊，所以法有两种哦，我们就晓得哦，这是夫子。那么举夫子这个例子，一切万法也是如此了。而前面这个法，这个法也有它支持这个自体的功能存在，也有你要使人要了解哦，这是属于什么法，这样子。所以法的话是一切法具有这两种的意义，具有两种的意义。那么这个有法它只具足一种的意义，就是能持自体。那么这个法字呢，它具有两种意义，能持自体跟鬼生他者，这样子。好，接着我们看着这个大叔的解释。大叔呢就是窥基大师的英明大叔上佛解释说，法为鬼持，法就是鬼持的意思，鬼持就包括两个意义啦啊，这个鬼生物者能持自性，这个叫鬼持，前持自体一切皆通。讲到这个持，现在就先解释这个持。持是什么呢？就是前持自体啊，一切都通啊，前持自体。那么前是指水呢，前提的指这个有法，有法它是能够啊直指自体，一切都通，一切诸法它皆能够啊通于一切诸法啦，就是说一切诸法它都能够直指自体。那么啊，这个属于有法的情形。后边的这个法是属于什么呢？啊，后边的法，后边呢就是鬼生啊，或鬼生非，或鬼生非。后边这个法字，它是也能够由一种鬼犯升起众生的理解，而升起众生的理解要有区区啊，要有区区啦，有这个曲折啊。弯曲的这个种种的情形啊，那么啊义理啦啊，或者他的形象方面意象跟这种啊体啊现象方面都有一种区区的性质存在啊，那么才能够使人身体理解吧。好，像这个夫子他也有区区吧。好，这个就是这样子，这个是这样子啊，弯弯曲曲的啊，一定的这种规范啊，所以使人家能够升起理解，所以必定有这个区区，像我们人哦是这个区区的形状，哦像这个狗啦猫种种都有它区区的形形，就是形体不同的这个意思。出之所成前未有收，出之所成前未有收，出指谁呢？出指这个有法，有法有法他所陈述出来了，前面没有所说的了，还没有所宣说的，净持净品持体，他直接啊，那么直接了当的啊来认识他的自体，那么直接了当了自体挺身出来啊，这个直指自体，未有区区生他意见，没有这种区区的形状升起他人对他的这种不同的理解，这样子也就是升起这种理解来一体，在这里就是属于升起对他的这种理解来。或之所成前已有收，或之所成指谁呢？或之所成就是属于法，属于法，法也就是属于这个或或之所成啊，就是属于或成了 啊前面的有法就是属于前成嘛，或之所成就是属于法它所成的啊，所成前已有收，前面的已经有所宣收了，前面是指谁呢？就是属于有法，属于有法它已经有宣收，因为主语它已经有宣收了，可以或说分别前成，那么就可以用就可以
那这个后边所收的成收的来分别前面所成收的、啊、这个情况，方有区区生他一切，他才有这种区区弯曲种种的形状啊，不止弯曲不止的种种的形状，生起他人对他的这种理解来。其一体生为代后说，他一体的这种产生，对他理解的这种产生啊，为代已受啊，只等待过程所宣收的，已经属于法，法是属于过程，故初所成为具一义，所以最初所成也就是属于有法，有法就是初所成啊，前程也就是属于有法嘛。达只具备一种意义，能持自体亦不殊胜，不得法名。他只能够支持自体，自己的体质。那么义理不殊胜啊，义理不特别的这种殊胜啊，不得法名，所以不能够得到，不能够得到法的名称，法的这种称呼。或之所成，具足两义。后边的所成就属于法，法位啊，也就是属于或成。具足有两种的意义，哪两种呢？第一能持自体，第二鬼生他界。啊，这个就是具足两义，就是能持富贵，能持自体，又能够鬼生他界。义殊胜过，义理比较特别，这个是啊超胜的缘故，独得法名，所以单独获得法的这个名称，因为法有这两种的意义，而这个法呢，它也有，所以它呢就是独得这两种啊这个法的这两种意义，因此啊就单独的能够得到法的名称，前之所成。啊，能有护法，护名有法啊，这里特别指出出来了，什么叫做有法呢？好，前之所成就是前程了啊，能够有护法，所以叫做有法，又叫做有法啊，所以有法怎么解释呢？我们往往不好解释，什么叫做有法呢？哦，原来就能有护法就是有法的意思了啊，这里就是解释出来，不然哎。有法是有啊，有就是有啊，法就是佛法，有佛法啊，就错啊哈，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英明的这个名词了啊，它都很特别，专有的名词都很特别啊。这个是将有法跟法解释过了，接着自性跟痴别，我们也必得要加以解释。自性跟痴别呢，大书云。这个窥基大师的英明大书上说，今此英明但取自体名为自性，现在英明所讲的它只局限于自体，自体的体质、啊、那么这个叫做自性，叫做自性，通他之上名为痴别，叫做通于他法之上呢，不局限在自体，通于他法之上，这个就叫做痴别。精品英明，现在依靠着英明来讲啊，笼统的有三重的意义啊，加以区别，这个自性跟痴别。第一个是什么呢？叫做局通。第二先获，第三延续、啊。我们先说明第一的局通，局就是局体，通就是通它，局体就是属于啊局限自体的啊，就是属于叫做这个叫做自性。因为它比较狭的缘故，通它通于他法之上，那么就叫做痴别，它比较宽广的缘故啊，这是局通的痴别。第二种叫做先获的痴别，先成啊，先成啊，也就是前成嘛啊，啊，这个叫做自性，前未有法可分别故，因为前面还没有法啦，可以分别的缘故啊，因为足以它摆在前面嘛。那么在主语之前没有了，没有什么东西了，是吧？所以啊，这个就是属于自性。或说呢，或说也就是或成嘛，或成它就是属于痴别，就叫做痴别。以前有法可痴别故，因为前面有这个法可以来这个痴别，做不同分别的这种缘故。好，这是第二种。
第三层延续，什么叫做延续呢？言中所带的就是属于自信，在言语当中所夹带出的局限于自体的这种东西就是属于自信，意中所许的